什么叫如是性？所以你看啊，这个如是，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就谈到啊，这个讲实如是，如是呢，经典一开始就如是我闻，如是我闻，一个是真性，就我确实这样听到佛这么说的，这是第一个意思。第二个意思，我听的是佛的真正开启的教法，让我能见性的那个如是我闻。所以如这件事情啊，同时代表着真实，代表着实际。所以我们在第一会里头有谈到实际这个问题，际就是三际，过去、现在、未来，也就是世间的这一块，我们叫实际。可是又谈到了真如，真如也就是哇，这个我们所谓的无相啊、无执的那个般若啊，它就是我们的佛性。那我们可以了解哈、啊，是说这个当生如是的心，我应面对一切众生。也就是我这些障碍，我这些烦恼，我这些尘垢，我应该把它灭度掉啊！我灭了这些障碍，我就能够得度，就是度什么？就是到彼岸，什么彼岸？没有烦恼的彼岸，没有障碍的这个彼岸，就所以叫灭度一切众生意，而无有一众生实灭度者，没有一个众生我灭度的。我们心里面有很多的众生，其实你看我，我看你，我看这世界所有林林种种，今天报纸上或者是杂志上或者是这个网络上你所看的那些东西都叫众生，此起彼落一直冒出来叫众生，但是你的心不去跟他印就没有，你没有开启他就没有。但是他并不是要你面对的时候，并不是要你说我把所有的网络上的东西通通把它砍掉，那是中毒哎，才会全部通通都没有了，是不是？所以闻的灭度，十无众生得灭度者，所以这些东西还是在这个地方。可是怎么样？可是我看它一真一切真，是不是？啊，四海五湖王化里，就是这个意思了，是不是？南州山李州水，四海五湖王化里，就是这个意思了。你看起来每一个地方，你看起来是有障碍的，他看起来你这个别人得到的人看起来是没有障碍的了，啊，那么这个时候，也就是表示我们的福德，我们的人生也是好好的，所以这个刚刚我提到说，六祖慧能在《六祖坛经》里头他这么说啊。要使六识出六门，是不是？我们的识出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是不是？那么怎么样？那么去相对于那六尘，可是却不产生障碍，而不是说我这些东西都不要了。所以学佛学完了以后，你什么事情都不做了，这样是对吗？你还是要啊，古人务农，是不是？啊，所以呢，他还必须怎么样？还是一样好好的在耕田，好好的在工作，而且他还是在挑水，还是一样的在砍柴。所以过去庞蕴居士他们一家人就是这个样子啊，都在只在务农，还是在生活啊，是不是？我们看起来维摩诘居士是不是也是这样呢？啊，维摩诘经里头是佛陀那个时代，他算是一个啊，就是一个。当时的一个富豪，他算是一个企业家，可是他拥有这一切，但是他并没有被这些东西，被所有的一切这些东西给困住啊。那么所以这个他能够啊，那么这个受诸受而无所受，我们不是，我们只要投在进去里头的时候，我们得失心烦恼心通通都出来了，他不是，他是受诸受而无所受，这很不容易啊。但是我们真正的关键就在这里啊。所以你看看在此经中里头这么讲说啊，一切法啊皆是佛法，须菩提，所言一切法者即非一切法啊，是故名一切法。 我所讲的一切法啊，就世间这些东西啊，一切法啊，都是佛法。须菩提，所言一切法者，即非一切法，是名一切法。也就是说，我在生活当中的这一切法，我们不要被原来的那个习气给困住，非一切法才是真正的一切法。我们本来就是用我们的眼耳鼻舌身六根在生活，是不是？是。我请问你，平常生活当中，你能走路，你能听闻，你能讲话，你能吃饭，而且吃下去也吞得下去，最后消化完了也拉得出来，你有没有每天为这些事情感觉到很开心？我们没有人会为这个事情开心的，都是等到自己脚不会走了以后才说啊，会走真好。那么以前你会走的时候，为什么不好好的每天感觉得好一点呢？是啊，你现在吃了能够，你一直都没有去感恩这件事情，我吃下去了，我竟然能消化，而且那些废物我竟然排得出来。但是也有人吞咽的神经受到压迫的时候，说吞下去马上就反射出来，吞不下去。所以我们能讲话能吃饭，就是在这里是六识出六门，在这个六尘当中无障无碍，这就是这不禁告诉我们用到这上面来了。所以这个清楚了这样子，我就说是故佛说一切法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也就是我不要用我的这个执着，也不要对人相的执着，无我相的执着，无人相的执着，是不是啊？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为什么我的成见偏见刻板观念全部都能放下来，我就能够自在的生活，我还是一样可以生活得好。所以这么说来，我有会想到这样子的一种现象。我电视打开来一看，哦，你要吃什么很多营养的食品才可以，因为说什么肾气不足了啦，又是哪一个地方有问题的啦。我想想，人老了就是有这些现象，是不是？到时候我不是讲说你不要维护，你听一听，但是也不能完全执着在那个地方。你执着在那个地方，你一定要想长生不老有可能吗？不可能，他本来就会。所以我们知道，对，用造业细菌，用可以跑的时候我们也要开开心心，只能用走的时候我也要开心心，一拐一拐的时候我也要开开心心。躺在床上的时候，你看马祖的弟子问他说，师父啊，你今天怎么样？他说日念佛月念佛，你不觉得吗？就是这样。所以海象来的时候他也是要这样，这个景气很好的时候他也要这样。所以造次必于事，颠沛必于事。必于事什么？就是这颗心，就是这就是这个般若。我们能这样子，你去看，我们当然我们要维护我们的身体，我们要维护我们的事业，我们要维护我们的家庭，我们要注意我们的感情，这些都是在六尘里头，都在六根六识里头，它无碍于它。问题是我没有障碍，我们不起障碍。但是会起障碍，就是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我昨天这个到师大公卫所去做一个 seminar 的演讲，我跟他们提到这个问题，我说在我们的心理的问题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健康、身心的健康的，先第一名排名是忧郁，第二个排名是焦虑，第三个排名是敌意。可是我觉得台湾这个地方很快，我觉得敌意现在可能已经窜升到第一名了。你看，要不然不会那么小孩子把它放在那个面汤里头这样把它丢进去，要不然不会在5岁的小孩子的面前 把自己的这个法器给砍了，不会做这些事情。但是台湾的人的敌意，这个社会的潜藏敌意从哪里来？你去看吧，整个社会代表着民意的这些啊浮在台面的人，他们应该要注意他们的讲话，他们的示范是人与人之间有太多的对立跟敌意，很容易挑拨这种东西，我们都要留意啊。这整个社会的现象不只是这一块，在其他的上面也是会，所以这个东西多了，那么敌意多了，暴力就增加，那敌意多了，人跟人之间的这种稍微有一点冲突的时候，他的那个慈悲心很不容易发出来，他的问题就会越来越严重。我觉得这是一个研究社会心理整个社会心理的人都应该共同来关心，我希望大家都能关心这件事情，尤其是啊，透过这个媒体讲话的时候，而媒体也应该去注意他们讲话的尺度啊，角度不是尺度，角度，这个角度无形中慢慢的它会影响这个小孩，年轻人影响小孩子，影响都是很大，所以敌意这件事情是值得我们留意的啊。那么我们觉得我们在某种情况下，我们觉得用这种方法可以达到某种进步，可是我如果执着某种方法的时候，这个方法就会变成有害于我们智慧发展的一个障碍。各位，你了解这种现象吗？对不对？我们一直认为说你一定要对小孩子苦苦的奉劝，但是你只要执着在苦苦的奉劝的时候，那你就别的方法就不能用了，就执着在那里了。教育这件事情下，孩子这样是应该是一个活泼一个智慧的开启，是出于一个我们的般若去运作的。所以任何这个社会的每一个这个角度啊，每一个领域，它都是需要般若开启，它才会真正的啊变得这个好起来的。那么所以我们看啊，这个第十三啊，他说佛告须菩提，尔所国土中所有众生若干种心，如来悉知，何以故？如来说诸心皆为非心，是名为心。所以者何？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我们这一段哈，我们来看看，尔所国土中所有众生，就是我们现在生活的环境情境里头，种种林林种种出现的这些，不管是制度面啦、生命的生活的现象啦、企业啦各方面的发展的这个东西，都称为众生。不管有情众生或无情众生，通通都算众生啊。那么这个而过程中，所有的众生，不管他产生的种种的思维啊，种种的所用的这些心机，所用的这一些思考，或许产生的这些知识，如来悉知，如来啊，他通通都可以了解。为什么呢？如来说诸心皆为非心，如来说必须是这些心都必须是非心才可以。怎么说？如果你学的物理啊，你是30年前学的物理啊，只有这一套物理没有别的物理，你学的是旧的东西，不是新的东西。所以就在学术上也是一样，所以这个物理今天最目前有的物理最新的物理它也非物理，因为你必须又从里头解脱出来才行，才可以再创造新的东西，才能再看到不同的东西。因为我们这个无常不断在改变，社会制度也是这个如此，自己的人生的记忆也是一样，我们人的自己的人生发展的阶段也都不一样。我跟你讲一个有趣的事情，有一个人问我这个问题，他说：“老师，你是教育专家，我问你一个事情，你不是讲过吗？教育不能够 以孩子为中心，是要以家庭这个生活为中心。教育不能够以孩子为中心，而不是以这整个学校生活学习为中心。我说对，我也是这么讲，没有错。他说对啊，所以刚生下来的婴儿也，所以我彻底的执行，也不以他为中心。我晚上不给他喂奶，我希望他白天喂好，晚上乖乖的睡到明天。所以我也希望他能如此。我说你可不能这样子，每一个小孩子发展的阶段不同。我讲的是讲小孩子稍稍懂事了，尤其到了青少年，我不是讲你现在这个时候，你可看清楚发展的阶段不同，必须用不同的智慧去判断，有所住就产生这个问题。各位你了解吗？我们了解。那么所以这个前面讲的说怎么去降伏其心，现在就告诉我们说，所有的心我都知道，如来都知道。为什么？因为如来所说诸心都是非心啊，是名为心，它就是心。因为你能够非心的时候，才这个心才真正变成真心，才是活泼的心，才是真心。所以为什么呢？他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你现在的知识也不是永恒的，现在的制度也不是永恒的，现在你所立的法也不是永恒的，他必须一段时间以后就必须去检讨。随着社会变迁，环境的变迁，他必须去做调整，不是这样子吗？所以我所谓的制度即非制度，才是真正的制度。也就是这个制度本身经过一段时间以后，他必须用智慧去检讨它，当然并不是不守它。所以佛法里头是守戒，一定要守戒。可是这个戒呢，又告诉我们戒而无戒，就是我们同时必须要考虑这个戒跟现在的生活不同的文化族群之间必须要做一点调整。对，我在看圣严法师的一些作品里头，他早期一开始就注意这一块，因为这些戒律跟现在的生活之间有一些距离，是不是完全用这些东西呢？他是花了很多功夫读了好多经典，然后他决定，他也知道说这事情必须要跟这个现实的生活之间必须要去做一点调整，如果没有做一点调整，完全用那些东西不见得能适应我们这个社会的需要，因为生活的情境不一样。以戒为师没有错，但是要守这个戒，可是戒而无戒。我所谓的心即为非心，才是真正的心。为什么？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所以学旧式的把它背起来，这样不算是真正的学这个能断金刚，是不是？能断金刚说我要断除我的障碍，断除我的烦恼，断除我内心里的这些问题，所以能断金刚才产生真正的金刚般若啊。过去这个德山禅师，这个德山宣鉴呢，他是在四川，他读经修这个钻研金刚般若，他读了唐朝的时候，他然后呢，他听到说南方的禅法那么这个等他因无所住而生其心，他很不以为然，南方的禅法不以为然，所以他从四川挑着经书准备要到南方来找南方的这个禅师来辩论，所以他挑着经书，经过从四川来到了这个湖南的地方。当然已经经过三峡了，湖南地方。他有一天，他肚子很饿，在行脚的过程当中肚子很饿，看到人家卖点心的，有一个老太婆在卖点心，他就挑着经书接近，就要给他买点心。这个老太婆问他，他说：“你师父，我请问你，你那个挑的是什么？”他说：“青龙书钞。”他说：“做什么用的？”他说：“是专注《金刚经》的青龙书钞。”哦，那你既然是读《金刚经》，我问你一件事情，你答的 啊，这个对了，我答得出来了，我这个送你点心吃，免费。你如果答不出来，那我就不卖你，你到别的地方去买点心。他说好啊，那你就问吧。他说《金刚经》里头这么说，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也不可得，请问你点什么心？你不是要吃点心吗？现在你点，他是用这个点心来借这个点心的名词来谈，你点什么心？结果德山当时他还是不够，他真的不晓得怎么回答他，他只要挑着青龙树，然后继续往前走，啊，所以他后来到龙潭那里的时候，到龙潭禅师那里的时候，我说他我已经来到了龙潭，不见龙也不见潭，结果龙潭马上从后面出来，你已经亲到了耶，然后他跪下来礼拜，所以他才在龙潭那里才开始啊学法。他是怎么悟道的呢？他的悟道是晚上的时候，师徒两个人谈得很晚，当然一定是在师父的疗房的茅棚里头谈得很晚，所以说你应该下去了。他走到门口说：“师父，太暗了，那一天夜黑风高，太暗了，莫怪。”他的师父就帮他点了一个火把给他，点了一个火把，一个火给他。他接过去的时候，就在门口接过去给他的时候，他的师父马上拿回来，呼把他吹熄，然后拿给他，他要接交接那个时候，一下就把他吹熄，就在那一刹那之间，他开悟了，他跪下来礼拜，他说：“我现在懂了。你知道，一个人可能是被黑暗给困住，我们会被一个黑暗的一个东西给困住，是不是？啊？”我们有可能被光明的东西所困住，我们一直看光明来看它形象，但是我们就看不到另外一面，我们执着在那里。其实我们的脑子真的有发生这个问题，叫盲视。有一种人叫盲视，就是你检查他的眼睛，他是盲的，但是他还是能看。他的看的对的那些资料从哪里来的呢？他不是从视觉神经来的，他是从其他的感觉跟听觉跟其他的也，而且大致不差，但是在那个这样子的一种人称为叫盲视，他本来是一个盲子。哎，就是说我们是很容易被一个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一个东西给困住，到这个时候他才完全，我们的心是很容易这样子。你有没有觉得我们总是觉得别人对我们客气我们才觉得合理？如果我碰到一个人，他今天心情不好，比较不客气一点，我们可能会跟他吵起来，会不会？会。可是如果我不是执着在这个心里头的时候，他对我不客气一点，我不会觉得那么的怎么样，觉得他可能今天心情不太好，有什么难题在他身上，是不是这样？所以心就在问题是在执着不执着的问题上。你有没有觉得我们的人生里头有时候碰到某些生活上的困扰，精神上的一些这个难题，或者是这个身体上的毛病，或者遇到什么样子的一个灾难都有可能，但是你去看，如果你把它当作是灾难的时候，它永恒是一个灾难。但是如果我从不同的角度去看他的时候，他有时候是一个心机，新的机会。所以为什么这佛法里的常常讲说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不是他自然柳暗花明，而是他的看法是不同的。 他又走出一个新的世界来。你们注意，在你的一生当中，在你生活当免不了碰到一点难题，碰到一点你觉得实在是很困扰的事情，都有可能。但是你从一个不同的角度，他会转出来，他会看到不同的东西。因为我们用我们怎么想，就会怎么做，就会怎么感受。可是我想是一个想不通的，用我过去的成见执着的东西来看的时候，它一直都是不好的。是啊，我自己比较觉得对这件事情有一点点领会的，也是在差不多39岁那一年，我登山跌倒了，这个把脊椎给摔坏了，然后这个下半身是麻痹的时候，不需多久，两个眉毛就马上变成一个眉毛，它会皱成一团，因为你还年轻你又不能去工作啊，每天躺在那个地方怎么办？这个日子怎么过？看我那么沮丧的时候，师母也会很担心这个人。所以他有一天跟我讲，他说：“嘿，老公，我跟你讲一件事情，不晓得可以不可以跟你讲。”我说：“你说吧。”他下班回来看到我那个样子，实在太难看了，他就跟我讲，他说：“我想跟你讲，不晓得。”我说：“你说吧。”他跟我说：“你学心理智，你学心理智商，你救很多人，我们都知道。你学佛法，你讲的也开启很多人，我也看得到。可是我要跟你讲的是，你自己并没有受用哦，在这一波你没有受用哦。”我也不敢讲什么，真的，但是我内心里头却有了一个却好像提醒了自己，觉得这确实是一个大难题。可是没有，他煮完了饭，晚饭吃完了晚饭，到9点的时候，我躺在地板上，我跟他说：“我说，我好像想通一件事情，就是以后行动不方便了，那么这个下半身不能动，我的两只手会动，我的头脑会动，我的五官通通会动，所以我可以写作，而且不要等到什么时候才开始。”今天就开始，就是因为这件事情，我到现在写了40几本书是这样写出来的。你一定觉得它是一个灾难，用灾难的角度来看，只好在那里哭，是不是这样？所以我们到有一天我们真的不行了，要走的时候，它也不是一个灾难，所以才叫日面佛、月面佛，是不是？所以洞山呢，他在那里哼啊嗨啊哼啊嗨的时候，他弟子问他说：“那个不痛的有没有来看你？”他说：“不是他来看我，是我在看他。”他说：“你看他是怎么样子？”他说：“他一点病也没有。”是不是？所以我们了解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说：“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这个地方我们了解了，也正因为如此，这个心跟我的生活之间，那就是所谓一体同观了。在一体同观里头，就是容易谈到一合相的部分了，是不是？就比较容易了解这个主题的。第14，佛为须菩提，如来不应以具足色身见。我们说啊，我们要见如来，我们不可以具足色身见。如来说啊，这个诸相具足，即非诸相具足，是名诸相具足。如来说诸相具足30，所以才会讲到说不可以32相见如来，是不是？若以这个相来见我，以应身来求我，世人行邪道，不得见如来，是不是这个意思啊？也就清楚了，我们常常执着在相，常常在执着在我们的有所住的这个地方来了。 啊，如果真正有所住的时候呢，他要跟你讲，我所谓的无住，即使并不是无非啊，并非无住，所以才是真正的无住，因为你的无住啊，这无所执着的这个住，是为了让你去面对你的生活当中。你们觉得我们走路里头住的意思是什么？如果我一直站在那个地方，就是住。如果我一直站在那个地方叫住，那我如果要走路的话，是两只脚一直站在那个地方吗？应该是我踏来一步，然后另外一步往前走，然后我原来踏的踏踏实实那一步，我必须要松开再往前走，这就是跟我们走路是一样的啊，无所住啊。那么现在他在讲这个相，回到相里头来了，又在重复这一件事情了啊。那么这个我们呢说这个又说呢，这个法者呢无法可说啊，是名说法，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乃至无有少法可得，是法平等，无有高下，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因为我用三藐三菩提来看一切事情的时候，我就有一种持平平等的心来看待，看起来彼此之间都不同，但彼此之间也都平等，因为我们不是执着在相里头，也不是在住在我们自己原来的那个框框里头，这已经是一个很清楚的问题了。无相无住，你去看这个三国演义，罗贯中怎么在他的开头的序里头怎么说，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尽付笑谈中。我们不鼓励你喝酒，但是你要知道它表示是什么，就是相逢的谈的说过去的啊，所有的这些都在笑谈里头，因为凡所有相，这些相都不是永恒存在的，所以这个三国他写出来这么的生动，但是要告诉你如幻如化，所以一切有为法如幻梦泡影，如露亦如电，印作如是观。所以到最后无论如何要拍拍手开开心心的才可以。所以我们再看须菩提啊，莫作试炼，我当度众生。须菩提，你不要一种想我当把这众生全部啊都要度脱。实无有众生如来度者，其实如来并没有把所有的众生都度掉，就是我们看到啊自信的众生里头我们也没有度啊，有情无情的众生里头我们也没有度。为什么？因为我只要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那你去看看这些东西都还是自在的啊。那么是不容易，但是法是很清楚的，佛是这样告诉我们的。实无有众生如来度者，若有试炼，即有，如果你觉得是有在度众生的话，那就表示我有人众生受者，有人相，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受者相。如来说有我者，即非有我。如来所谓的我，其实就不应该执着在我这个我。所以我也并不是告诉我们不能讲一个我字，但是我所谓的我不是我们执着的那个我，不是就是在我相、人相、众生相、受者相的那个我啊，即非有我。而凡夫之人以为有我，而凡夫的人以为有一个实质的我，其实我也只不过是一个我们生活中啊千变万化，并不是一个固定的。那么这一段我们今天讲到这个第十五则这个地方来，我们已经讲到的啊，这个鸠摩罗什所译的《金刚经》的第25品这个地方来了啊。那么 以昭明太子他的分章的话，已经到第25来了。但是我们还是给大家下一次呢，我们从16到21，我们就要谈一合相的部分。我们还是跟大家提醒这一件事情，你我们所谓谈甚深般若波罗蜜，谈这个般若，在能断金刚分这一块，这一会里头，第九会这一会里头，就是无相、无执、无得啊，无执、无得、无染，这是一块，无相是一块，哦，这个无执、无染、无住、无得，这是一块，然后就是灭度是一块，然后一合相是一块。那下一次把一合相一讲呢，你就知道哦，原来《金刚经》它的法义，它要教导我们开启的是世界。所以你慢慢也会发现，这部经你翻起开来，你读哪一个地方，你都会觉得好像整部经通通可以摄受，都会产生这个这样子的一种启发，而你般若自然就会展现出来啊。那么所以东西是这样子的，读经以简，你完全去掌握它了以后，用这个简要的东西来译繁，那你反而很清楚，而不是我们读完了以后啊。可是如果你要去读心经的话，就回过头来，它是一个很简要200出头个字而已，那你就必须以繁来译简，是不是？因为什么？你自己必须要不断的去开展，是不是？从这个短短的这点，所以《金刚经》也是一样，你把它归纳成4个无相、无住、灭度、一合相来看它的时候，你会觉得它好像很容易就掌握到那个精要处。可是你掌握这个精要处以后，你要常常读经，你在读的时候，你的生活中常常就这东西它不断的理路很清楚，它又启发了我们的般若。好，还是要回到今天给大家讲，如果你把烦恼、把你的障碍、把你内心里头执着的东西放下来灭度的时候，你用自己的心，这个真心，用这个佛心去念佛，那么你在念阿弥陀佛的时候，你跟他的相应就很深，就很密切了。不止如此，是你跟他很密切，这一个当儿的时候，你也会容易，真的是见自本性，就是见自本性也比较容易哦。我们就因为如此，所以在念佛的时候，我们也会开悟。我们也因为如此，在念佛的时候，我们与佛产生一个深度的相应。那这个相应，啊，自然如然相人，身有余香。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都有。我们每一次讲到那个地方，就以那个精要，然后我们来念佛。你要用这个般若，这个佛性，跟南无阿弥陀佛那个极乐世界那个法界去相应。而那个法界大家也要清楚，你知道它是4个层次的，凡圣同居土、方便有余土、啊十报庄严土到长吉光净土。长吉光净土就是指如来法界，那个初浅跟我们在一起的就是凡圣同居土。我们是在凡里头也表现了圣的部分，我们看起来学到一点圣，我们也可以使转凡为圣，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个净土的修行念佛，你会越练，在读大般若以后，你会越练，这个越丰富。好，我们来念佛吧。